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民数记十章、箴言六章和路加福音二十章。在民数记十章呢，我们要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呢，他首先说掷银号，所以在旧约，我们吹以色列的百姓吹一种叫做角啊、牛角、羊角，一种就是这里的银号，用银子打锤出来的这个号。那么这个银号，有你看第三节、第九节、第十节有三种场合或者三个功能，一个是要聚集人的时候，一个是要打仗的时候，一个是快乐的时候，日子啊都要来吹号。那我们还要注意四节、五节、六节，讲到说不同的号角的大声、小声和一声、两声，它是聚集不同的人，比如说吹一支的时候就是聚集首领。一声大声的时候呢是东边的营，两次大声是南边的营，聚集会众的时候呢却不要大声。所以这个呢在当时呢大家就得非常的警醒和注意，能够听到这样的，能够明白自己什么样的号声跑出去。你如果听不清楚大声小声一声两声，不到不该你出去的时候出去，你就错误了。所以今天给我们属灵的意义也是这样，虽然神不再用号声来聚集他的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在灵里面要警醒，能够明白在属灵的里面能够辨别出神的声音对我们的一个召唤，这是我们大家需要默想的一个点。第二呢，就是这个离开西乃山呢，这里有一个字，十四节有个字可能有的人不认识，叫做犹大营的道啊，那个道那么这个营呢它是中心是这个会幕然后利未人利未支派是在中间的，然后十二个支派呢是四个方向各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安营的生活的这个安营和军队的安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实际我们都是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的，所以以色列人的生活他是按着这个起营犹大在最前面然后是这样，那么当时有这个敌军来的时候呢他们打仗也是按着这样的一个营，所以他们的生活营和军营是同一个，所以神的百姓呢同时就是神的军队，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随时也是准备好做这个属灵征战的，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安营所给我们新约的信徒的这个启示就是生活跟作战征战是分不开的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他的岳父，这岳父呢在这里说的是何巴，但是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念他的名字是这个叫什么叶推罗他其实是一个人，就是他的岳父了不同的名字。这里的讲到说他挽留他的岳父因为他的岳父是生活在这个旷野的，尤其是他们即将要进到沙漠，他很熟悉这个情况，所以摩西呢是很谦卑来请教而且挽留他的岳父，所以这个是一个谦卑，就是你看其实有神的云柱火柱的引领，神是指引大方向，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走，什么大的方向，但是呢神也会派人，比如说这个岳父他就会明白哪里有水源呢、哪里的地貌怎么样啊，这些细节的东西神往往也会派人来给我们一些帮助，所以我们是需要来谦卑我们不仅有神的大方向的引领，我们也需要神所派的人在合适的这个需要的情况下面给我们这样的帮助我们也可以来请教，这是第二、第三个方面，最后讲到约柜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神就给他们找安歇的地方，所以神是非常的体贴连细节，那么安歇一定要有水一定要有这样合适的地方，所以神来为他们找这个安歇的地方。那么三十五节，摩西就作歌，前行的时候有前行的歌，耶和华求你兴起，使仇敌四散。那么停住的时候有停住的歌，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万民中。我们从出埃及记、民数记可以看到，摩西是非常喜欢作歌的人。比如说这个红海埃及的军兵掉进去的时候，摩西也是作歌来赞美神。所以摩西是非常会赞美的一个领袖。他在而且他你看他在不同的时候，他就有不同的具体的赞美。往前行的时候有前行的赞美歌，停住的时候有停住的这个赞美歌。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来学习摩西这样的长长的赞美，而且是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都能够发出这个赞美。好，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第六章箴言第六章这里首先就讲到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做保，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原则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基督徒 团契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商业的也遵守的一些的原则之一因为这个做保呢它有一个无限责任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做保的人无力偿还，你就把自己给陷进去了。所以这个是神的原则，经济上是要我们个人量力而行。如果你有人要冒险，但是你要去为他做保，你要非常的谨慎，最好去不要为人做保。这个跟爱心是不一样的。那么爱心，你借出去的钱，你的心里面新约的原则就是你心里没有打算要他来偿还，但是你做保呢就是把自己陷到一个危险当中。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商业来往和人事交往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引的原则。六节以后讲到说不要懒惰，懒惰必然导致贫穷。所以有些新信徒呢就觉得基督徒说到我们要交托，凡事交托神带领，好像就是基督徒就懒一些就是好像是不是懒惰，其实并不是这样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在主里面来按照神给的力量机会和恩赐来做工的人，但是把结果和这个勤奋的这样的时候的这个心态和这个结果交托给神的基督徒是不懒惰的。所以圣经里多次讲到懒惰会导致贫穷，新约里面甚至讲到说不做工的人就不能得吃的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就是从小不能够懒惰，不能够什么都给他伺候得很好，让他什么都不用做，以至于就是成为一个懒惰的人所以这个哈，那第17节到19节其实大家最好背下来，就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是七样这个眼舌什么样的眼，什么样的舌，手，心，脚，假见证，散布纷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七样神所恨恶的三样都与口有关，所以从口里面发出来的恶神是非常的恨恶的，因为有三样都是高傲的眼目手里做的事情这个诡诈的这个心行恶的脚。但你看撒谎的舌，假见证的舌和散布纷争的都是与口有关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我们口里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耶和华所恨恶的七样要能够背下来。好，最后一个地方讲20节，讲到父亲的诫命和母亲的法则。这个我们在很多年前学这个真善美的时候非常的有印象，就是诫命呢它是指原则，法则呢是指细节。那么父亲呢在家里面呢他是要又是个有原则的人，他要按照神的这个律法来制定家里的原则，比如说小孩子不可以撒谎。那么母亲呢就要根据这个法则呢要定细则，比如说如果撒谎了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没有法则，没有这个就是细的法则的这个原则都是落空的。所以在一个家中父母亲有各自的角色，当然如果你在家里面父母亲一起定诫命一起定法则都是很好，但是在圣经里面呢父母亲的功能，因为父亲他在家里的时间少，母亲呢在家里时间多，跟孩子接触的这些细则生活里的互动更多一些，所以父亲呢在家里是因为是代表天父的形象，他一定是个有原则的人，制定原则的人。他如果是一个原则不分的人，那么母亲在家就很难办。那么父亲定了这些原则以后，母亲需要多花一分的力气来定出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们哈的这个行为的这个细则。所以这个呢是要父母亲特别的很好的在主里去学习的。那么在家庭祭坛我们也可以讨就是一起除了圣经我们也可以谈论我们家的这些原则这些细则，包括这个落实当然是父亲要支持的，包括这个后果，这样这个家里面神才能真正的掌权，既有属神的原则又有可以执行的细则。好，我们来看最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个地方为什么耶稣看起来好像不回答这个祭司长的这个对他身份的这个质问呢？因为耶稣的心里知道祭司这个文士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真理，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心态是诡诈的，你从他们所讲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只关心我如果这样回答我的影响会怎么样，别人会怎么样对待我们，所以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真理因为他们其实里面知道说耶稣这个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他们承认这一点，约翰因为给耶稣做过见证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如果 能够诚实地承认约翰的身份，他们也就能够诚实地承认约翰给耶稣做的身份，就是耶稣他的弥赛亚的身份，所以根本就不用问，所以不需要，所以他们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心诡诈承不承认的问题，所以耶稣并不回答他们。这个凶恶的原户的比喻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原主派的仆人呢，就是旧约的众先知啊，那么都是就是受到这个逼迫。爱子呢就是耶稣啊，别人把葡萄园转放给别人，别人就是外邦人。那么耶稣是匠人所弃的，就是被以色列的这个宗教权威所丢弃的啊，但是呢已经成了救恩的这个最重要的防脚石。那么这个石头砸在谁身上，把谁砸得稀烂，就是凡不承认耶稣的，就是自招审判啊。纳税给凯撒的问题，这个就讲到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啊的这个层面呢啊。那么这个归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给神，也就是基督徒需要承认世俗的这个权柄，因为这个世俗的权柄也是神所赋予的啊，神所命定他们有一个范围，因为这个世界现在不是神的国，所以为了这个社会生活运行运转，神把他的权柄赐给这个赋予这些世俗的这个权柄，有各个级别的啊，所以公民既然享受国家的益处，公民也要来尽他的义务啊，尤其是纳税啊，这里以纳税为代表的啊，就该在这个层面的社会方面的事物，神所命定的范围，我们都是要承认，我们都是要遵循的。但是神的物要归给神，所以整个我们全人的生活啊，人生的目标、灵性、道德等等啊，神有超越一切的权柄。那么在这些的层面，不受制于这个社会世俗的这个权柄的这个范围。所以生命中最重要的范围是不属于凯撒的啊。那么当凯撒的这个权柄跟神的律法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神，但是不就是，但是他是在他的职权范围里的我们要来顺服他。所以我们整个人全人的生活是全部归给神的，因为神有超越一切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凯撒所代表的世俗社会这个层面的权柄，基督徒作为公民应该怎么样遵守，和神的权柄我们怎么样来全人都归给神我们要来默想这个啊。那讲到复活的问题哈，复活就是因为这个撒都该人啊，他们都会按照今天这个肉体的生活模式去推想天上的事情，但是未来永恒中间复活的形象、复活的关系等等，神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那确实也是一个奥秘啊。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这个跟这个世界的运作是不同的啊。最后呢主耶稣讲到他谴责这个文士，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需要警醒。那么主耶稣所谴责的是他们内心的问题，比如说他喜好别人问他安，我们大家现在彼此尊荣是一个文化但是他的喜好别人要问他安，他喜好要坐在这种首位让别人能够看见，这种心神是非常恨恶的。再一个他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神并不是不喜欢祷告的长短，而是他们假意要他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让人看到他们的敬虔，所以这样的心思动机神是非常恨恶的，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警醒。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并不是很详细的去解经，所以大家如果还有觉得没有 cover 到的，或者自己有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来沟通，或者发微信来沟通。我只是把我自己觉得的重点，或者大家都需要稍微注意到的一些的重点和一些我个人的感动，如果有的话，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神祝福大家，神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读经的生活都充满神的同在，也有更多的亮光和启示。阿们。